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2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而被囚禁的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星期一8月22号获得到高等法院批准保释，但是保释条件苛刻，包括不得与任何外国官员会面。据说70岁的何俊仁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包括早前诊断出并经过治疗的肺癌可能会出现复发的症状。何俊仁被拘押超过一年，但仍然等待法院对他的审判。他上个月个地区法院申请保释被拒绝，之后到高等法院申请保释。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陈仲恒裁决何俊仁缴纳70万港元担保费，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到3次，不得以任何方式发表或转载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不得与任何外国官员会面，并交出所有的旅行证件。法官警告说，何俊仁如果违反保释条件，将会失去保释的资格，并不能够获得到私家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美国和南韩举行几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韩官员说恢复正常规模的军事演习将会强化抵御北韩威胁的能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韩巩固军事同盟对压制中国的地区军事扩张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与南韩年度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星期一8月22号拉开序幕。南韩国防部表示，两军将会展开11项野战训练，动用飞机、坦克、战舰和几万军人的兵力。过去4年中，为了令到北韩去核化的外交努力有充分的运作空间，亦都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和南韩显著缩细了年度联合军演的规模，引发军方对备战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忧虑。今年头几个月，北韩实施了几十次导弹试验，并不断威胁要对南韩发动军事打击，有迹象显示平壤随时都有可能实施5年来的首次核试验。南韩新总统尹石月今年5月上任，表示要将韩美联合军演恢复回到正常水平，确保有能力应对北韩越来越大的挑战。平壤一贯视美韩军演为入侵北韩进行的演练，并声称会对演习做出坚定的回应。中国外交部抨击美国驻华大使在接受传媒专访中针对普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以及北京的反应所发表的评论。中国官方传媒称，拜恩斯大使这些评论和他作为高级外交官的身份极不相符。中国外交部网站星期一8月22号刊登了发言人的声明，抨击拜恩斯大使上个礼拜五在接受 CNN 专访时发表的言论。声明说，拜恩斯大使的有关表态颠倒黑白，再次暴露美国方面的强词夺理和霸权逻辑。声明提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普洛西抵台之后，外交部副部长谢峰第一时间紧急召见拜恩斯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及强烈的抗议。在美方针对中国做出的反应发表所谓歪曲事实的评论之后，谢峰在8月8号晚间再次召见拜恩斯，声明最后敦促美方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一切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言行。美国驻华大使拜恩斯6个月之前走马上任，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讲到了美国众议院议长普洛西8月初对台湾的访问，以及中国作出的强烈反弹，包括在台湾周围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实战化军事演习，以及暂停或中断美中联系或交流项目。他对 CNN 说，中国对普洛西访台做出过度反应，称这是北京当局制造的危机。拜恩斯说，中国现在需要说服世界其他国家它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并将在台湾海峡和平行事。此前拜恩斯大使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就北京取消与美国在对付气候变化与合作、打击毒品等方面的合作 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争辩。路透社报道话，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共和党人埃瑞克霍尔科姆星期日8月21日夜晚时候抵达台北。呢个系自中国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率团访问台湾之后，又一位顶住中国压力对台湾进行访问嘅美国官员。中国宣称民主自治嘅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台湾则坚决反对中国呢一个主张。八月初，普洛西议长结束对台湾为期2日嘅访问之后，中国喺台湾周围举行咗大规模嘅实弹演习。8月15日，蔡英文总统喺总统府会晤咗美国参议员马基所率领嘅国会参众议员代表团。台湾总统府话，蔡英文总统将喺星期一8月22日上昼会晤霍尔科姆州长。霍尔科姆州长则发出推文话，佢仲将会前往南韩进行访问。星期日较早时候，炮弹袭击咗乌克兰南部城市尼科波尔，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不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话，当呢个星期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达到6个月之际，俄罗斯可能会试图做特别残忍嘅事情。俄罗斯瞄准咗乌克兰黑海主要港口同埋粮食出口中心敖德萨附近嘅地点，但对尼科波尔嘅军炸尤其令人担忧。乌克兰地区州长阿伦延雷兹尼琴科喺电报消息应用程序上写到，25枚炮弹击中咗该市一座工业设施起火，3000人断电。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嘅战斗，以及星期六对乌克兰南部城镇沃兹涅先斯克嘅导弹袭击，喺距离乌克兰第二大核设施不远嘅地方，引发世界领导人对核事故嘅担忧。喺星期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届6个月，呢一日亦都系乌克兰独立31周年纪念日。泽连斯基喺星期六晚间嘅讲话中话，我哋应该意识到呢个星期俄罗斯可能会试图做一啲特别恶劣、特别残忍嘅事，就系我哋嘅敌人。但喺呢6个月嘅任何其他一个礼拜，俄罗斯都喺度做紧同样嘅事，令人厌恶同埋残忍。自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以嚟，呢一场战争已经导致双方成千上万名战士同埋乌克兰平民丧生，同时迫使几百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一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中国常态化嘅军演，或者会为台湾经济长期发展投下阴影。继前个星期啱啱结束环绕台湾嘅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中国在上个星期再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所谓的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训，继续保持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军演常态化，两岸的战略环境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进而为台湾的长期发展投下了阴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8月16日表示，截至当日下午有17架的军机骚扰台湾，其中10架的是飞越海峡中线。台湾军方在前一日还是在台湾附近发现5艘中国舰艇，以及是30架解放军军机、15架飞机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飞向。一名美国海军高级军官星期二指出，中国不断在台湾附近展开军事演习，很快就会在台湾周围造成新的现状，并且表示美国应该是对此进行抵制。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在8月16日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演习开幕仪式的时候表示，大家是对这一类的事情进行反制是非常之重要。这位海军中将指出，发射导弹越过台湾上空落入国际海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台海关系紧张造船一些的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涉台政治风险的新的保单。该报在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保险公司近期已经表示，在台海紧张局势平息下来之前，他们不愿意针对台海冲突可能产生的损失出售相关的保险。报道援引一名海运以及是空运价格分析师的讲话，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由于航运风险上升，8月初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海运路线的短期运费 比7月份上漲了 11%。 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牛斌表示，中國在台灣附近的演習增加會逐漸增加事故或者誤判的風險，從而升級為長期的軍事對峙或者其他類型的國際安全危機。他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中國的軍事演習增加了外國企業的運營成本，因為他們涉及到禁區，迫使到該個地區的飛機以及船隻採取更長的路線避開這些區域，增加了供應鏈的時間並且增加了貿易的成本。如果中國開始更加頻繁地舉行涉及到台灣周邊禁區的軍事演習，這個可能會繼續提高通過台灣或者是靠近台灣的供應鏈的業務運營成本。新加坡聯合早報最近的一篇社論擔心，中國環台軍事演習後會坐實包括是台灣海峽以及面對太平洋的領海，甚至是於經濟海域，亦都是屬於中國的領海以及經濟海域。而如此這般，認同是捏住台灣對外聯通的煙盒，令到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的台灣經濟體陷入貨出不去、人不能進來的困局。國際安全公司環球交互之授的首席執行官巴克勒對美國之音表示，一些企業現時非常擔憂台灣正在發生的事情。他說，因為一旦衝突爆發，這個將不單止會有短期的財務虧損，而是會有長期的經濟災難。看到了在俄羅斯出現的情況，現時他們是很緊張。巴克勒說，西方大公司在烏克蘭戰爭當中損失了數百億美元的各類資產，而如果台灣海峽爆發衝突，它的影響將會遠遠大於使到烏克蘭戰爭。這一家的為跨國公司提供安全解決方案的公司有7家客戶躋身於財富1000強大行行榜。巴克勒表示，這家公司目前最關心的就是出現連鎖反應行動的概率是多少，而他們建議這些應該首先認真研究一下哪一些人列為是關鍵以及核心的人員，公司是否是現時或者今後有員工家屬常住台灣，公司是否有資產在台灣或者是中國大陸。這個為前美國軍官的表示，至於衝突是否會真的發生，目前完全是未知數，但是未雨綢繆無疑是明智的。他說，如果你是一個領導者，並且你正在考慮未來，深謀遠慮，不單止是在未來的12月或者是18個月，而且是在未來10年，你就必須要考慮這些事情。所以他是認為目前他們的客戶並不感到恐慌，但是他認為他們非常認真地對待目前的局勢，他們不想以更大的代價重蹈俄羅斯以及烏克蘭的戰爭的覆轍。軍事觀察人士指出，有跡象顯示中國在展示他們封鎖台灣能力的同時，亦都似乎在刻意避免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他們注意到中國將環台演習的安排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演習當中並未有在台灣海岸外部署一支禁止船隊出海的艦隊。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分析師暨前東亞資深情報官卡爾佛在一則推文當中說，這個可被視為是中方的克制。分析人士警告說，真正威脅可能是來自中國軍事壓力的常態化。歐亞集團的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師牛斌表示，雖然目前外商投資台灣的政治風險相對較低，但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上升。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之一的高盛集團的經濟學家警告說，如果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導致兩岸貿易的長期廣泛的中斷，台灣經濟可能會受到嚴重的損害。彭博新聞援引高盛上個星期的一份報告當中說，最近的貿易制裁影響不大，應該是不到台灣國民生產總值的 0.1%。但是如果出現更加廣泛的，譬如是貨物運輸被中斷，就可能對台灣經濟極具破壞性，甚至是對全球科技供應鏈都將會構成極大的危害性。新加坡商業銀行星展集團上個星期的一篇報告警告說，這個月初的軍事演習迫使到很多的國際航班以及船隻取消或者是改變航線。雖然有報道顯示航空以及航運交通正在恢復正常，但是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赖润尧表示，中国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明显揭示了对台战略的模式，也就是以经济制裁和军事演习相结合的方式。他说，虽然就目前来看，北京的贸易限制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是有限，但是从长远来看，日益加剧的军事对抗可能会对台湾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他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指出，由于最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演习，数百个航班被取消，如果中国海军加大封锁力度，这个是连接东北以及东南的贸易路线很快是会中断，这个将是可能严重影响台湾贸易量以及经济发展的最坏情况。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表示，短期内台湾仲是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令人担忧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台海地区出现永久性危机，这个对全球公司未来在台湾的投资意味着什么呢？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长期存在住的危机感，企业会继续投资投身于台湾吗？这个是个大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低强度长期施压的策略最终亦都可能难以奏效，鉴于台湾在全球经济当中的重要地位，国际社会很难允许台湾被于世界隔离。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主任布拉德利马丁说，中国希望尽量避免代价高昂而且风险极大的全面入侵，想通过应用一些中间步骤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由于对台湾的影响是如此巨大，都会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应，他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最终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战争，只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承受不作出反应的代价。中国在最近环岛演习导致了一些的航运中断，但是如果台湾海峡一旦爆发冲突，中国自身货船亦都不能免于战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乌伦最近指出，中国用实弹演习对台湾进行封锁，迫使货船改变航道，演习虽然展现了他们军力可轻松对台湾的海空通道进行封锁，但是同时亦都暴露了中国自身的脆弱性。乌伦指出，上海、大连、天津等港口都是依赖台湾附近海域的航道，如果封锁引起美国的挑战，台湾海峡就可能被指定为是交战区，最终令中国自食其经济恶果。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表示，国际大公司继续将台湾视为是制造业的投资研发的主要市场，一些关于海峡紧张局势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报道言过其实。他说，台湾仍然是一个安全而重要的经商之地，对商贸敞开大门，而且世界上很多科技公司仍然是致力于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八月初到台湾访问之后，瞬间将原本就紧绷的台海局势推升到准备战争的边缘。中国不单止民工武吓以待，就连对美台国会层级的正常交流亦都极度反弹。不过尽管战火仿佛迫在眼前，多数台湾人依旧对中共的武力恐吓无所畏惧，他们都表示台湾会敞开双臂，热烈欢迎美国及各国政要来访的常态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顺利完成访台行程，但是台海现状亦随住而改变。中国一连七日实施环台封锁军事演习，从首度发射东风导弹，首次飞过台湾上空。解放军机、军舰穿越海峡中线的戏码更加是毫不停歇，成为所谓的新常态。佩洛西以议长身份访问台湾，踩到北京眼中的红线，中共就祭出了强硬的军事手段反制。
美台或者都不意外，但是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上个礼拜率领参众议员代表团出访台湾，属于行之有年的美台常态交流亦受到中国以军演示威，显示北京对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提升的反感。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8月15号说，美国国会议员几十年来持续到访台湾，完全没有违背过美国的一中政策，反而是中国单方面破坏现状，以军演挑衅，毫无必要，中国方面完全反应过度。虽然中国次次以军事威吓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但是似乎只是造成反效果，因为多数台湾人不单止没有畏惧，还热烈欢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要到访。位于台北因为工作顾虑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游戏业人资部门员工 Creo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人有自己的政府，和其他国家交往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说佩洛西八月初出访台湾，中共反弹激烈，确实令到台湾人一度感受到危机感。但当由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率领的代表团紧接到访台湾，中国仲是祭出军演去面对，台湾人就见怪不怪了。现年32岁的 Creo 说，据报载除了美国国会议员团之外，跟住落嚟仲有来自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的议员团将会相继到访台湾。他就说，唔通中国要针对各国的访问团都要一一实施军演？他说，
他们本身就会把这些你们不应该崭露头角、你们不应该在外显现的这一件事情当作是。
Creo 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定会打压，但是以一个台湾人的角度，他觉得这事情对台湾来讲并不是说不好。台湾本来就应该在国际的舞台上，要俾更多人去知道，去俾人认识台湾。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海恩斯在接受台湾媒体中央社专访时说，除非台湾方面拒绝，否则他们毫无疑问会在今年内访问台湾。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在8月16号亦报道，即使已经预期到中国的强大压力，加拿大参众议员仍然计划10月率团访问台湾。日本国会跨党派友台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会长自民党众议员古屋圭司8月17号亦发推文证实，即将在下个礼拜率团访问台湾。位于台北的雕刻师傅郭清祥亦认为，无论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台湾都非常热情欢迎。现年68岁的他说，各国政要到访一来可以彰显台湾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第二就可以拉高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以便吸引来自全球的支持。他强调，台湾和中国本来就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为什么美国人到访台湾要先征求中国的同意呢？美国国会参众议员如果频繁访问台湾，对台湾来讲好处多过坏处。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郭清祥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上占据重要位置，尤其是晶片生产占全世界产量的60%以上，更加是无可取代。中国一旦对台发动武统，受冲击的将不单止是台湾，而是全世界的经济现况和未来发展。
我们不会害怕说这个大陆打我们就要害怕。
郭清祥说，台湾不会害怕，说大陆打我们就要害怕，因为全球的部分各国亦会谴责，所以依他个人感觉，到目前为止大陆不敢为了台湾这块土地而发生战争，他认为这个机会微乎其微，所以大家都不用怕。位于台北的影像业自由接案工作者陈廷威就认为，美国国会议员频繁到访台湾，代表美国关注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现况，亦令到台湾受到国际社会重视。他说，随着两岸关系日益紧张，美国代表团到访会令人略感安心，所以他个人乐见美国议员继续到台湾访问。他说，
我觉得还是乐见他美国的官员来台，那多了解一些中台的一些状况。
现年40岁的陈廷威向美国之音说，他还是乐见的，美国官员到台湾多了解一些中台状况，也令到中国知道其实台湾的事情真的不是你们可以隻手遮天。面对美国议员访问台湾引发中国侵略性军演，进而可能衍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时，陈廷威坦言，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难免亦联想到台海恐有一日会兵戎相见， 不过他乐观地说，目前看上来中国应该不至于鲁莽到作出全面侵台行为。位于台北的电信业工程师陈玉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美国议员到访台湾其实对一般的小市民来讲不至有太大影响，台湾人的生活就一样地过，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而且台湾一跃上国际媒体版面反而就可以趁机做大内宣工作。对于中国动辄以军演去打议员到访，电信业工程师陈玉群就挑衅地问，中共飞机穿过台海中线又怎样呢？有本事的话就直接飞到台湾本岛覆盖台湾上空。他说中共的威胁口头多于实际行动，代表着北京还有所顾忌。他个人对美国的议员到访本来没有意见，但是看到中国的说话讲得越狠，反而越期待美国议员到访。他说
从小到大常常听到对岸会讲这种话，但是他也没有真的做什么。
陈玉群说他从小到大经常听到对岸会讲这种威胁说话，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做些什么实际行动，除非他们今日要台湾的天空变得不一样，那我才会觉得是非常害怕，但是并没有，他还是一样过生活。佩洛西今次到访台湾一度引发台海动荡，亦被中国借口合理化他们对台湾的各种压迫行径。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16号发布民意调查显示，在超过1000名年满20岁的台湾受访者当中，近 53% 的台湾人并不后悔佩洛西到访，虽然亦有近 34% 的受访者反对他到访。该基金会的董事长游盈龙分析说，多数台湾人对佩洛西到访持高度肯定和欢迎的态度，即使中共发动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亦毫不动摇台湾人的意志。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受访者受到中共强烈反弹的影响而否定佩洛西的台湾之行。他说这个代表着台湾社会保守怕事的人还是相当可观。游盈龙说，除了55至64年龄阶层的受访者对佩洛西的到访感到忧喜参半之外，其他各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几乎都一面倒地表示，就算中共发动大规模军演，台湾亦不应该拒绝佩洛西到访。抱有这个想法的受访者在20至44岁的年轻世代特别显著。该民调亦显示，只有 17.2% 的台湾受访者对于中共军演感到害怕，高达 78.3% 的受访者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是双方在没有邦交的困境之下维持美台关系的重要举措。根据台湾外交部的统计，2021年一共有3名美国参议员和11名美国国会众议员到访台湾。而另外，截至今年8月15日为止，一共有8名美国参议员和11名美国国会众议员访问台湾。华盛顿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透露，在8月底以前会有另外一个国会代表团到访台湾。他说很多国会议员想透过出访台湾去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此，执政的民进党说，美国国会代表团到访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但是中国就透过军演升高台海和区域情势，引发国际谴责，这个是不在话下。作为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国民党亦表示，国民党坚定捍卫中华民国，维护民主自由和区域和平，乐于欢迎任何有共同价值基础的民主人士到访台湾。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大批台港民众被卖猪仔到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禁锢虐待事件持续发酵，香港保安局表示，今年一月开始接获东南亚相关诈骗案求助受害人增加到去28个人，目前仍然有14个人分别受困于缅甸和柬埔寨，当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处理。有时事评论员批评，港府早在今年一月就已经陆续接获香港人被卖猪仔求助个案，但一直都没有对外公开，忧虑缺乏意见传媒监察之下，港府施政脱离民情。有前政协委员发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营救被卖猪仔的受害人，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针对近月接连有台港传媒揭发 大批台港民眾被東南亞詐騙集團以高薪利誘到柬埔寨、緬甸、泰國和老撾等國家工作之後，被賣豬仔、禁固、虐待。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上個星期六，即是8月20日表示，今年1月開始接獲東南亞相關詐騙案求助受害港人增加到28人，目前仍有10個人受困於緬甸和4個人受困於柬埔寨，合共14名港人急需當局營救。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上個星期四，即是8月18日會見傳媒的時候表示，高度重視事件，已經成立專案小組處理，但是拒絕回應會不會派人營救，或者會不會派員前往緬甸當地組織營救。卓孝業又在電台節目表示，入境處有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被禁固的港人可以透過電話熱線求助，如果沒有手機漫遊服務，只要有數據仍然可以下載入境處手機應用程式撥打網絡電話，即使沒有網絡電話或者信號較弱，仍然可以在網上填寫表格，如果不清楚具體位置的求助人可以拍攝照片透過表格提交。為了防止再有市民被誘騙到東南亞國家，警方聯同入境處人員上個星期五，即是8月19日開始，在機場往泰國航班的登機櫃位附近派發宣傳單張，提醒離港旅客小心求職騙案和注意外遊安全。香港市民 Cherry 上個星期六，即是8月20日下午，帶同兩名年約6歲和10歲的女兒準備到曼谷自由行。 Cherr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在機場收到警方派發的傳單之前，已經留意有傳媒報導東南亞詐騙集團賣豬仔事件，她坦言有擔心安全問題，不過當地有朋友表示，只要不離開曼谷，不要到偏遠地方，應該沒有問題。他在曼谷亦都會加倍小心，夜晚不會出夜街之旅。
因為我係一早訂咗啲機票酒店，咁就冇得退啊嘛。咁嗰時都有擔心嘅，但係後屘都我上網睇咗好多資料啊，咁有好多人都去咗，都話 OK 嘅，係咯。同埋佢係話係要騙你過去工作，唔係話去綁結遊客嘛。
針對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呼籲被困東南亞的港人可以撥打入境處網絡熱線電話，或者下載入境處手機應用程式填寫表格求助，化名譚美德的時事評論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港府處理港人被賣豬仔有如現代版河北食肉味，他認為說法非常官僚，並沒有急民之所急。
你做得咁多嘢，你應該都好安全啦。咁樣都冇大問題噶啦，係咪？咁人哋就係有問題，唔可以做得到啊嘛。咁現在呢種咁嘅答法嘅話，咪好官僚咯。即係當你話所急民之所急，你講到人民安全咁重要嘅時候，原來佢係被禁固，甚至乎可能係即係遇到一個不測嘅事件、不幸嘅事件嘅時候，佢仲會識得有漫遊電話，仲會可以上到數據，仲會可以就冇嘅話，仲要識填表，仲要交到俾你。你是不是跟現在的實際情況相差好遠？
譚美德表示，他早於去年7月2日已經留意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表2021年美國販運人口報告，連續第二年將香港評為第二級別監察名單，指未能達到消除人口販賣的最低標準。到今年7月底，台灣傳媒開始關注和報導數以千計台灣人被賣豬仔到柬埔寨和緬甸等東南亞國家，但是香港主流傳媒甚少跟進報導，至到8月中才有網媒報導賣豬仔受害者涉及港人。譚美德表示，今次港人被賣豬仔事件反映特首李家超競選的時候承諾的所謂能做事做實事並不是急市民所急，他憂慮《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較具規模的意見傳媒相繼停運之後，港府缺乏傳媒監察之下，施政更加脫離民意，可能埋下政治炸彈。
7月27日，台灣已經有報了， 但我哋呢一個月嘅時候係講緊習近平七一仲要講話，普通話教中文嘅前瞻交流會五億青傑開香港，咁佢可能佢嘅定義嘅做實事就做呢啲嚟喎。但市民心諗就係我依家有個屋企人，或者我係有一啲同胞，其實係響柬埔寨、響緬甸，現在生死未卜喎。咁當然你可以話，我哋現在咪睇下俾個機會佢到底係咪可以所有人都平安翻到香港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個可能係一個政治炸彈嚟㗎，因為所有現在許下嘅政治承諾或者個説法，唔係一啲傳媒幫你講，係你自己講嘅。倒翻翻轉頭，傳媒亦都冇一個機會可以有一個好透徹地去問嘢嘅時間。
譚美德質疑點解港府早於今年一月已經陸續接獲港人被賣豬仔求助個案，但係一直冇對外公布，而今屆特區政府多名主要官員都係紀律部隊出身，特首李家超同埋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都曾經擔任保安局局長，點解佢哋冇掌握港人被賣豬仔嘅情報，亦都冇及早通報相關消息，避免更多市民受騙？譚美德批評港府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但是並沒有將維護市民安全放在同等地位，而缺乏傳媒及早跟進報導，港府亦都落後於形勢。
2020年6月12日，人民網講緊啲咩嘢呢？就是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最重要的基石嘛，那你合理化曬整個政府都是一些，即係大部分都唔好話成個咯，都是一些叫做紀律部隊出身的人。但是在翻今次的賣豬仔事件裏面咧，如果他不是後知後覺咧，就肯定個情資情報出了問題啦。點會咁多係紀律部隊出身嘅人，而完全係冇留意到有咩事發生？所以如果你話冇咗蘋果，冇咗立場，當然非常之可惜。但係同一時間，你有冇補取代得到或者係補充咗呢一個咁嘅缺口呢？有嘅話，可能都唔係問題喎。但係現在好明顯就係冇咯，所以你咪落後於形勢咯。
港府並冇即時提高發生賣豬仔事件的緬甸、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旅遊警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上個星期六出席電台節目表示，九月將會到柬埔寨出席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他認為出現詐騙個案不代表柬埔寨營商環境有問題。谭美德表示，邱应华的逻辑有问题，因为正常人都不会去一个充满诈骗的地方做生意。身兼一带一路发展银行筹备组顾问的前政协委员刘梦红，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营救被卖猪仔的受害人，促请中国政府立即召会柬缅两国政府，反映賣豬仔事件的嚴重性，表達中方高度關切，敦促兩國政府刻不容緩，偵查打擊詐騙犯罪集團，迅速解救被綁架禁固的受害人，並且給予人道援助，協助受害人平安重返家園。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台港两地民众被卖猪仔事件，比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剧烈反应，他认为缅甸和柬埔寨两国政府可能会有迅速的回应。
因为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米饭班主嘛，是他们的大金主嘛，他们那些缅甸政府和柬埔寨政府可以同人作對就唔敢同銀紙作對啊嘛，咁所以佢點可以得罪中國呢個大金主呢？啊，佢啲咩一帶一路項目係中國泵水落去，中國去援助建設，中國派出啲工程人員去搞噶嘛，所以我覺得嚟講就係關鍵對於中國政府是否上心、是否重視、是否能夠表達中國政府嘅高度關切。
有台灣傳媒報道，被形容為人間煉獄、禁固賣豬仔受害人的柬埔寨西港和緬甸 KK 園區，在中國一帶一路發展爛尾之下，淪為犯罪分子的溫床。劉夢雄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不單止要輸出價廉物美的商品，更加要輸出令人信服的價值觀。他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妥善處理今次賣豬仔事件，否則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
變咗而家就喺國際上有一種叫中國威脅論， 就係、是、佢就覺得你嗰個價值觀啊，強調消滅私有制啊，呢、這個馬克思式對敵啊咁樣，要搞即係消搞世界革命，迷惘資本主義，要呢個建立共產主義紅彤彤嘅新世界，即係呢一啲咧係對呢、這個咁嘅價值觀咧係對國際秩序同自由世界嘅一個威脅。咁但係如果今一次你能夠出手去解救緬甸同埋嗰個柬埔寨嗰啲賣豬仔嗰啲受到迫害嘅嗰啲台灣同胞同埋香港同胞嘅時候咧，咁啊證明咗你中國政府真係有一個尊重人嘅生命、尊重人嘅價值咁嘅價值觀，咁就會對中國嘅嗰個國際形象係個改善有好處，對中國國際地位嘅提高有好處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是任教于香港大学的经济学金融学学者陈志武睇起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在过去40年里面开始的，而是在17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将近两个世纪过去，改革和開放的意義不斷出現變化和反覆，在今天看來又出現了新的變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專訪陳志武的第三部分，請他講講中國改革開放170多年來的轉變。一般認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是在1978年的，但在陳志武看起來，中國謀求改革開放應當追溯到去19世紀，應當從自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謀求用以富國強兵的改革開放去計起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陳志武指出，就改變現狀意義上的改革一詞而言，改革的方向可以是向前或者是向後，因此改革的意義在不同的人裏面都可以截然不同。相對而言，什麼是開放，即是有眼看得見摸得到的標準。但時至今日，陳志武認為大眾有必要去認真思考改革開放的目的應當是什麼。下面是陳志武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三部分，陳志武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金哲首先問到，你在2008年發表的題為《如何看待改革開放160年》的文章中寫到，中國在1978年選擇改革開放，確確實實是在文革帶來危機的前提之下，大家都看到必須要這樣做，不去市場化、法治化，中國人就沒辦法再生活下去了。有人看到這樣的話，或許會說，北韓都沒有市場化、沒有法治化，北韓人亦都生存下去啊。北韓政治很穩定，中國亦都可以學習北韓，北韓化的變得更加穩定，而且中國人特別能夠吃得苦的，食草亦都可以食3年。你要對讲这种说话的人讲些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是吧？活着难道就是为了就是今天要活着就是为了明天？
陈志武回答话，那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了，这个就是人为什么要生存呢？生存难道就是今日要生存，就是为了明日而生存吗？然后以此类推，明日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去生活，食草亦都得，困在家屋里面亦都得，就是为了能够活到后一日，后日亦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过去这几年来经常有类似的这种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说，哇，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是能够不惜代价，不管以什么的方式去保持稳定的话，咁幾好呢？呢個係一個最高嘅境界。但其實我去睇，你如果只係追求穩定，你要係將每一個人都困喺屋裏面，困喺一個籠裏面，每一個人都冇辦法出呢個籠， 等佢肚餓嘅時候，就從個籠口裏面喂佢食一啲嘢，咁佢亦都可以生存落去噶。呢個係唔係整個社會絕對比北韓仲要更加穩定呢？但我哋要去諗一諗，我哋人類希望達到嗰個境界嗎？咁樣嘅生活係咪值得呢？所以喺我睇嚟，人類從幾萬年之前、幾十萬年前一直到今日做咁多嘅不同嘅創新，做咗咁多嘅創舉，就係為咗唔單止要令到我哋可以活下去，能夠食飽個肚生存落去，而且同時亦都要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嘅自由度盡可能地不斷提升，有越嚟越多嘅自由。呢個先至係人類社會最主要嘅追求。咁當然，我哋可能又會話啦，人點解要將自由嘅最大化作為一種終極嘅追求目標呢？呢個道理其實好簡單嘅。我哋任何人，唔理係天才定係傻瓜，都知道過上自己嘅生活，自由自在嘅生活，咁樣就能夠達到整體嘅幸福感、安逸感，肯定會越高。如果我每日可以做啲乜嘢，唔可以做啲乜嘢，甚至我自己嘅手腳係咪可以喐，都受到好多限制嘅。咁我每日都困喺個籠裏邊，咁我可能會覺得我寧願唔好去生存啦，因為咁樣活著並冇任何意義。你剛才提到嘅一個核心問題嚟噶，我覺得要好好咁去回答，定係要翻到更加根本性噶。本源性的問題，這個就是關於人類生存生活這個問題了，即我們為什麼要生存呢？如果犧牲各方面的自由都沒有所謂的話，那只要能夠呼吸活下去就可以了。在我看來，這個不應該是人類真正追求的終極目標。記者今節又問到，還是在如何看待改革開放160年一文中你是這樣寫的，好似汽車、飛機、電力、電話、電腦、軟件、互聯網、電影、電視，甚至係石油同埋報紙等呢啲現代行業，都係200年前冇噶。佢哋嘅存在同埋發展，唔單止增加咗財富嘅創造力嘅深度或者係強度，而且亦都帶嚟全新嘅收入領域，使到財富嘅容量發生根本性嘅變質。睇到你寫呢啲話咧，我就諗起咗中國嘅遊戲產業啦。本來遊戲產業係中國規模好大，而且亦都好有發展前途嘅一個產業。而家受到嚴格嘅限制，有人甚至認為係遭到扼殺。你點樣看待呢個問題呢？遊戲產業鼓勵玩物喪志、封殺有理，定係採取限制遊戲版號，從而限制佢出版同埋限制書號，從而限制圖書出版，一樣係不可理喻嘅呢？陳志武回答話：我知道電子遊戲行業嘅禁止性嘅政策係爭議性比較大嘅。我知道好多中國家長可能傾向於支持將電子遊戲行業盡可能地通過對牌照嘅控制、強化監管，將呢一個行業壓落去。以這個方式令到更多年輕人可以去看書、去學習，多一些思考的時間。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要換另一個角度來到理解的。當年宋朝關於開源還是節流的爭議亦都非常激烈。電子遊戲行業過去這幾年來發展得這麼快，這麼多中國年輕人，特別是00後，花了這麼多的時間，每日每個星期花這麼多時間去打機，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應該想到一個問題了。這個就是，到底是通過節流，亦就是通過禁止性的方式，不讓他們有這麼多的電子遊戲去選擇，亦都不令到他們有這麼多的電子遊戲機去玩，還是採取開源的思維，往開源的方向走得更加遠呢？我的意思就是說，當整個中國社會出版物包括電影和各種書籍的出版還受到這麼多的管制，這麼多的人的言論空間受到禁止、受到限制都這麼多，包括微信還有其他社交媒體， 每日咁多聲音都被閹割咗，咁樣一嚟啊，你令到年輕人冇其他途徑去揾到佢哋嘅興趣，發揮佢哋嘅興趣，進行更加自由開放、不受禁止、不受約束嘅討論。如果唔俾呢啲年輕人提供表達佢哋嘅興趣、表達佢哋嘅觀念、表達佢哋嘅追求嘅途徑同埋通道嘅話，到最後呢啲年輕人有咁多時間，你叫佢哋去做乜呢？所以我嘅意思就係話，不管係從消遣嘅角度定係學習嘅角度嘅思考，如果我哋能夠俾佢哋更多嘅選擇、更多嘅自由表達嘅空間，咁樣大家對於電子遊戲嘅需求自然就唔會咁高啦。我嘅意思亦都係話，到最後如果我哋喺言論空間對言論嘅內容、言論嘅程度都有咁多嘅禁止，做咁多嘅限制，咁樣到最後年輕人將好多時間往電子遊戲方面轉移，就變成一個必然嘅事情。所以我覺得建立一個自由開放嘅社會，可以從根本上去解決年輕人花喺電子遊戲打機上嘅時間太多呢個問題。一個根本嘅問題解決辦法就係開源，唔係限制。美國和歐洲社會的年輕人玩電子遊戲的程度比中國年輕人的程度低很多，我亦都沒有看到美國社會或者是歐洲社會那麼多的政府精英、政府官員和社會精英整日去呼籲要禁止電子遊戲行業的發展，因為太多的年輕人將精力時間都浪費在那個上面了。歐美國家之所以是這樣，就是因為在那些自由開放的社會，電子遊戲並不是獨木橋，並不是大眾唯一可以去發泄、可以消費自己的時間的地方。他們的年輕人可以將時間放在那些更加有創造性、更有生產性、能夠發揮他們的興趣、發揮他們的價值的其他途徑上。如果那種途徑非常多的話，我們就不用擔心電子遊戲行業太過度發展咁樣嘅問題啦。記者金哲又再問：你喺2020年11月1日發表文章，標題《從螞蟻上市看金融的普惠性》，你嘅文章從全球各個國家著眼，講到咗面向大眾嘅小額貸款嘅普惠性同埋重要性，但螞蟻上市嘅計劃好快就被緊急叫停，令到全球金融界震驚。從而家嘅事後諸葛孔明嘅後見之明嚟睇，你認為叫停螞蟻金服上市係妙招定係損招嚟呢？
叫停螞蟻金服啊上市啊，當然帶來的影響非常大。這個啊，對於國際投資啊者來說啊，對於國際這個投行啊，還有這個。
陳志武教授回答話：叫停螞蟻金服上市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的，對國際投資、對國際投行，還有很多的工業行業、生產性的服務、新行業、企業界的人來說，他們都是通過螞蟻上市最後一日可以被叫停這件事，看到了中國不理是資本市場、金融市場還是商界，政府行政管制權力可以是非常大，即使是所有的審批都已經做完了，做完了到最後都是等著敲鐘上市，亦都可以將它叫停下來。從這一點來說，國際社會通過這個事情更進一步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運作模式的行政色彩、權力介入的程度，這樣令到大家很具體地看到了。當然，另一個方面就是螞蟻金服被突然停止上市，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對整個民營經濟帶來的衝擊都比較大。現在回過頭來看，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可以說是過去兩年左右時間裏面民營企業處境每況愈下的一個轉捩點，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判斷。
在我看來，在中国社会可能过去的两年呢，不断的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民营经济的地位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啊？
我自己睇嚟咧，中国社会可能过去呢两年不断地喺度思考紧一个问题，就系、是、民营经济嘅地位到底应该系点样嘅咧？民营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家，佢哋嘅社会责任，佢哋嘅社会影响力，佢哋喺社会中精英嘅地位到底应该点样去看待咧？我哋能够容忍嘅民营企业家嘅影响力大概有几多咧？超出几多系我哋唔能够容忍嘅咧？唔能够接受等等。当然好多嘅一啲事情仲喺度继续进行噶，喺度继续发生紧，所以我亦都唔想下太多嘅结论，只系将呢个话题留俾大家去思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陈志武的第三部分。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访问非洲的时候，美国和中国都在说我们并未有竞争，但是分析人士说布林肯非洲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抗衡中国在非洲大陆巨大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布林肯多次否认他对非洲三个国家的访问旨在抗衡中国，而是强调非洲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中国则对布林肯的言论表示不以为然，指责美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政策自相矛盾。分析人士说布林肯的非洲之行亦都是为了试图抗衡莫斯科的影响力，说服更多非洲国家支持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上的立场。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上个月访问了非洲，布林肯在和南非、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外长的会晤中多次提到俄罗斯，他将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完全归咎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告诫这些国家要提防俄罗斯的代理人武装阿格纳集团。但是真正的房间里面的大笨象是中国在非洲大陆更大的影响力。约翰内斯堡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说，这几年来整个大陆都被视为大国施加影响力的地方。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地缘竞争局势加剧的背景之下，美国肯定对这两个国家在非洲大陆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感到关注。布林肯整个行程期间都在不遗余力地强调，美国不是在这里叫非洲选边站。他在比勒陀尼亚的一个记者会上说，我们致力于同非洲缔造更加坚实的伙伴关系，并不是想胜过任何人。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讲法，说是南非和整个非洲大陆成为了大国竞争的最新竞技场，这个根本不是我们的看法。直言不讳的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纳莱迪潘多尔说，他很高兴非洲地区并没有被要求选边。他说那些希望和中国交往的非洲国家就让他们这样去做，不论关系是怎样的具体形式。他还说，我们不能够被卷入中美冲突，我要说的是这个冲突确实会破坏我们所有人的稳定，因为会影响到全球经济体系。这个是两个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需要找到方式合作，让我们能够增长。在布林肯访问非洲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方怎样回应布林肯有关非洲国家不需要选边站的言论。汪文斌说，美方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非洲人民怎样看中非合作。他接着列举了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作为中非务实合作的切实结果。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他说，美国不应该低估非洲国家的判断力，相信非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美国如果真心实意帮助非洲，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而不是将对非洲战略作为压制和攻击其他国家对非洲合作的工具。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到访南非期间， 发表了美国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